然后能从那里源源不断的能像长江大河一样，能把那个叫人和叫神喜乐的酒能出去供应而充满这个大地。所以这个乃是父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盼望。但是何等的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们心目中所知道的那个葡萄树并没有达到父神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感谢主，的的确确你看见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满了生命的丰富。所以到处我们能看见在主的身上有果子，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保守他自己生命的完整，他愿意经过压酒池，愿意经过酒榨，结果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结果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血和水流出来，一面我们得到救赎，另一面我们从他那里就得到生命。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满足。而神因着救赎的成功，神也得到喜乐。所以你看见，感谢主，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那个真葡萄树，他的确满足了父神的心。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葡萄树和枝子是联合，是一个命运。那今天主如何能满足主？今天神在我们上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在神的儿女身上，盼望在主的门徒身上，同样的能够满足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当我们的主说我父是栽培人，接着我们的主立刻说到果子的问题。因为我们记得在以赛亚第五章里面，是那个不结果子，以色列不结果子，结果叫我们神何等的失望。所以主就立刻的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那感谢主，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就是一直来看到底如何能结果，如何能够从没有果子不结果子到有果子，到许多的果子或者更多的果子，最后呢达到结果来临。那么我们也曾经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结果是指着成熟来说的，那么如果这个葡萄树结果子了，那么应该是达到目的了。但圣经说凡结果子的他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神所去掉的果枝子不是老弱的枝子，而是非常健康的枝子。但是为着能够长，为着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叫我们越过越减少。我们减少的原因是因为让更多生命的浆汁、生命的能力能够给果子，让果子把那个浆汁能够那些许多的浆汁省下储蓄下来的浆汁能给果子，就能够叫果子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是主在我们上一直的工作。所以呢他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那么主如何来做这个修理干净的工作呢？主做修理的干净工作就是根据他自己的话，因为他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叫我们灵和我们的魂就分开了。那因着我们灵和魂分开的缘故，我们就越过越减少，结果呢那个生命的浆汁就给了果子，叫果子越过越多，叫人看见的是那一个基督丰满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上一个周末 我们一直花三次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的，就是如何的从没有果子能够叫果子更多。那么我们也曾经提醒过弟兄们，如果结了果子了，就表示已经达到生命的成熟了。那为什么神还要工作呢？因为神的工作是叫我们从成熟达到成熟，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我们曾经看见在圣经里面，那个完全或者说那个成熟，不只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是目标。当我们的生命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在那个程度里面，圣灵对我们有要求，我们顺服他，我们就达到了神在我们上在那个程度里面那个目的。等到我们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以为到达目的地，我们以为转了一圈，结果因着我们顺服神的缘故，我们里面的生命就长大，而且里面基督那个升天的生命呼召我们更是更高的往上去，那个生命是个上升的生命。所以我们一面转，一面完全神完绕着太阳，一面完成神的旨意，等到好像我们达到目的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往上一层。所以因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属灵的道路乃是螺旋上升的道路，不只是一个期，乃是70个期所代表的。我想这些话我们都曾经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已经交通过，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至于再重复它。为着从来没有来过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简单的把上一个周末我们所交通的复习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曾经看见如何从没有果子到果子，怎么样能有果子呢？我们曾经说过，果子实在说来是被拘留的枝子，或者说是被借变化的枝子。当那个树，一棵树它长芽的时候，那个芽如果延长了就变成枝子，如果浓缩了就变成枝子，就变成花朵，或者变成了果子。所以当你看见果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芽那个生命可以给让可以出去发展枝子的，结果那个生命呢给了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结果的秘诀，这里给我们看见成熟的秘诀。难怪主一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看见从没有果子到果子，那个秘诀乃是舍己，那个秘诀就是把自己放下。结果你看见那个生命力啊，不是出去延长，乃是出去浓缩再浓缩，最后叫人看见那个具体的表现，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第一步。到了第二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那需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炼做修理干净的工作，叫我们结果子更多。但是神的旨意不停在这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特别读到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现在不光是 more fruit， 更多的果子，现在是 much fruit， 是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好几次就把它翻作结果累累。所以弟兄姊妹，没有果子到有果子到更多的果子。那么如果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灵和魂分开了，把我们减少再减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果子，是不是神就达到他的目的呢？不是的，因着我们生命长大的缘故，现在弟兄姊妹，主的要求更深了，所以我们要那一层更高的那一层里面来答应神的呼召。所以你看见不只是更多的果子，乃是结果累累。那如何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呢？感谢主，这里主给我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
是从主的命令开始的。请我们记得，你记不记得主说来跟从我，这是指着做主的门徒来说的。因着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结果。因为做主的门徒那个护照是一个舍己的护照，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就开始结果了。所以我们的主说，在下面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如果主今天打发我们的话，如果今天主呼召我们要我们做什么呢，很简单，主要我们做什么呢，主要我们去结果子。意思就是说，叫主要我们达到生命成熟的地步。但是我们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是从主的做主的门徒开始的，因着主给我们那个命令，我们顺服了，我们真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了，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结果子，然后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我们就结果子更多。这是第一步，因着主有一个命令说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但是这个是当我们刚刚蒙恩，当我们刚刚跟随主的时候，主的呼召说来跟从我，这是命令的语气，你们来跟从我。但是等到现在，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现在门徒们跟随了三年多之久，他们对主有认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主的门徒了。但是稀奇的很，在这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门徒们已经是门徒了，但是主说你们就要成功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好像门徒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能骄傲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满足的，我们以为是达到了，我们试了，结果说主说你们要成功。那么在这里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点，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如果跟随主三年半还不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很有难处，很有问题。这些门徒们是跟随主不知道有多少年，有三年之久，现在呢，他们坐在主的脚前，他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主说，如果你们这样，你们这样这样，你们就要成功做我的门徒。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变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里大家就糊涂了，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不是主的门徒呢？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变。那么为什么主说你们要成功做我的门徒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一再说明的，属灵成长的路，成熟不光是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是从完全达到完全。我现在姑且用一句话，也许不容叫我们领会的，主的目的是叫我们从门徒到门徒，这是主的目的。这里严格说来，约翰福音十五章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门徒。那么从是门徒到做门徒，或从是门徒到变成门徒，弟兄姊妹，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这个路是需要主的另外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什么时候主给的呢？是主临别的时候给的。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命令。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或者我们多说一点，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开始，那个救恩的开始，因为有一天主说来跟从我， come to me， 来跟从我。然后呢，当我们在主面前有追求，生命开始长进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一个命令说 follow me，来跟从我。第一次是来到我跟前，come to me。 然后呢，现在主怎么说呢？现在说 follow me， 一句来跟从我，做主的门徒。但是现在呢，等到主要上十字架了，按理来说他们都是跟随主多年的门徒，现在呢，主有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秘诀。这个命令是叫门徒如何从门徒变成门徒。那我再多说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全本圣经里面门徒这个字一共提了280次，但是你只是在约翰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提到。那么难道保罗不知道门徒这件事吗？当然知道门徒这件事。 但是呢，弟兄姊妹，因着门徒们受教的缘故，他们看见一件事：门徒不只是一个门徒，这个东西啊，在神的观，在主的观念里面，还不光是说他们已经做了主的门徒，那个门徒，意思就是说这个门徒啊，这个是要从门徒到门徒的。那为着那个缘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啊，他们非常的谨慎的用门徒这个字。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开始用门徒这个字呢？特别你记得有几个约翰的门徒，就是真正的主的门徒，约翰的门徒，他们呢被解到罗马去，在路上他们写信给古教会，给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当时神当初圣徒们，他们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提到门徒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用门徒这个字，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你可以读他们的书信能够读得出来。当这个约翰的门徒说，当我如果到了罗马，在那里被野兽撕成粉碎，如果神看我配得的话，他说那样，那个时候我就能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那个观念是主自己亲自带领他们的。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成功做主的门徒。那么怎么成功做主的门徒？从这里到那里，我们不只需要主说来跟从我，我们还要听见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15章第4节的一句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在原文我们都知道，这个常字意思是住字，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的命令是什么呢？这里的命令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的话，最后你们就能成功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这里是一件非常要紧的真理。今天许多人一直没有看见这个缘故，所以就把这段圣经拿出来，好像跟门徒这件事是分开的。不，这个和门徒这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说，第一句话是 come to me， 第二句话是 follow me， 第三句话是 abide in me。 所以弟兄姊妹，住在我里面，这是主对我们的命令。那请我们记得，我们能够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那个开始也是从主的呼召开始的。主起头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现在呢，主呼召我们来与他同住。他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里主要求门徒住在，主要求门徒要住在主的里面。这个特别是和主要上十字架以前主的命令和他的吩咐。而且你发现就是这个命令给我们一个秘诀，如何能够从更多的果子达到结果累累。我们如果读下去很清楚，你看第6节，人若他们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们如果读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累累，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第8节，你们结果累累，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变成我的门徒了，你们也就成功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结果累累是根据主的命令，结果累累的结果是叫我们成功做主的门徒。所以感谢主，从那里我们可以说我们跟随主了。 从那里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了，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是怎样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去说他，到了主日的时候你能看见为什么结果累累你们就成功做我的门徒了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跟随主，我们能向主所经过的，你看见主要带领我们同样经过，有一条路是他的路。如果我们没有到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下面的路就不能走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父那个旨意就不能够成就。所以这些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而预备的。那就是有一天我们结果累累，就是我们变成主的门徒了，我们不要忘记。下面你要看见神要让我们经过一些事，然后我们才能够达到神心意中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到那个时候来到，我们可以说神真的心满意足了，神能够喜乐。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用十五章整章来解释它，来看它，而且我们要从主的一生来看它，我们能够领会它。那现在我们特别要回到刚才主的命令，这个命令很简单，就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但是我很稀奇，我们感谢主啊，一面这句话带着命令，另一面呢这句话带着应许。那个命令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个应许呢是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命令和你们来跟从我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命令是带着应许的，不只是我们能来跟随主，我们住在主里面，主说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如何与主联合。等一等我们要看见这里的联合是什么意思，因着与主联合的缘故，我们就能够从更多的果子达到结果累累。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在这里说到我们那个结果子的秘诀的时候，这里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有很更深一点的认识。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你里面。这人就我们这有一个丁奥弗弟兄，这个弟兄啊是可以说希腊文的权威。我记得当尼托森弟兄见到另外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的时候，他见到他，他送他两样东西，一个是丁奥弗的 Greek text Greek Testament， 就是希腊的新约圣经。那那里那一套书呢，可以告诉你根据希腊原文有些话是怎么说的。因为那个丁奥弗这个弟兄实在是对希腊原文非常有权威的。等到尼托森弟兄见到这个内地会，你知道内地会刚最后当要撤退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财产就交给尼托森弟兄。那么等到交给他们的时候，那个内地会的负责人就问尼托森弟兄，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传教士再回来的话，根据你的意见我们应该做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尼弟兄的回答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如果再回来的话，你们不必再把 missionary 送回来，你们不必再把传教士送回来，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福音大概已经传得很开了，这是他的。但是呢我们请求一件事，就是你们能够送更多的教师回来，圣经的教师回来，盼望有人能够把丁奥弗就丁奥弗那个希腊的新约圣经能一本一本的替我们翻译好，这是他的建议。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本书实在说来是希腊文的权威。那根据丁奥弗他告诉我们，他说啊，你们在这里的翻译很要紧，在希腊文呢，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怎么读呢？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个有一个感觉啊，给你感觉觉得什么呢？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那么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误会， 那么根据 Dean Alford 这些告诉我们，根据希腊原文那个文法的结构是什么呢？文法结构这两个东西是平行的，不是一个是另外一个东西，结果不是。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不是说因为你住在你我里面，所以我就住在你里面，不是，乃是这两件事是一件事。主住在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当这两件事情平行的时候，我们就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件事不应该是两件事，这两个句子应该是一件事。什么时候这两件事情平行同时发生，什么时候就结果累累。那么然后主特别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一面讲到结果类的 much fruit， 在原文是 much fruit， 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果子。然后他下面说，因为离了我，在原文就是因为在我之外。如果你们离开，你看，如果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意思就是说，你们就结果累累，有许许多多的果子，丰富的果子，这里是个丰收。但是呢，如果你们在我之外 apart from me，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我之外离开我的话呢，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连一个也没有，在原文就是你们一个也没有。这一边呢，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果，结果累累。但如果我们在主之外的话，离开主在主之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连一个果子也没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让我们看一个非常紧要的真理。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看见的话，我就怕说我们的基督徒就不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太要紧。今天有的人生命生追求生命，这个生命长进，跑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以外去，但主明显给我们看见生命是怎么生长的。你如何能够结果累累，你也如何能一个果子都结不到，一个果子，那个什你不能做什么，在原文那个意思就是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意思就是说那个果子你们所能做的是累。如果我们在主之外的话，你们所做的是累。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想我需要用一点的比方，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幅图画到底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做。因为这个是非常基本重要基本的真理，然后从这个真理里面呢，我们能有一些非常紧要的经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稍微的多说一点。我们知道啊，很多人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那里问说，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被剪去，或者说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这什么意思？这个人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啊，许多时候总是啊围绕着得救和不得救在那里转。但是这里我们起码要把这个外面要弄清楚，丢在外面枯干。你知道在主的里面是丰收，在主的外面是什么也没有，一个果子也没有。在主的里面你看见那里有生命的浆子，但是呢在主的外面是枯干。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根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不发生的，这里根本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这里严格说来是得胜不得胜的问题。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很简单地告诉我们，那个结果子的秘诀很简单，你只要逗留在主的里面就可以。那个住在，那个住字原文就是逗留的意思。现在呢，主给我们一个范围，要我们在里面。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只要逗留在里面不出来就可以了。什么时候我们逗留在里面，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结果累累。但什么时候我们在他之外， 那一面来说是一个果子也没有，另一面来说我们就苦干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整个你读前后文的是很清楚的。那在这里主特别提醒我们，他上上下下讲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里面有外面。那到底我们在里面呢，到底我们在外面？所以等到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的时候，问题是里面和外面的问题。到底你在这里呢还是在那里？如果你在这里结果累累，如果你在那里就一个果子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啊，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不能不提起一个很要紧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我相信给我们的光就更清楚，叫我们就更透亮。只有两个人，只有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只有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只有两个范围，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面，就是在主里面；什么时候你在亚当里面，你我就是在外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在主里面；什么时候如果在亚当里面，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就是在基督之外。所以很简单，你如果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光里面来看，非常的简单，你把它翻译过来，你就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结果累累；什么时候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结果就是零，什么也没有。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形，我们里面是苦干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一得救，我们一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那这件事情不是你我做，这件事神做的。但是呢，现在你走走走，你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没有多久主要钉十字架了，没有多久主要离开他们了。在这个时候主要提醒他们的不是叫他们在基督里，因为这件事是只有神能做的，神老早把他们放在基督里面。但是现在他们要负一个责任，就是你不要离开那里，不要逗留在主的里面，要留恋在主的里面，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的意思。但什么时候我们不住在主里面，那个结果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只要不在亚当里面，只要在亚当里面，在那个属地的里面，在那个属土的范围里面，那个结果我们就不能结果，而且叫我们里面是苦干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要稍微看一件很有趣的事。我请你们原谅我花两分钟的时间和你们看一点很简单的算术，这个不需要很深的，一点都不是很深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普通我们讲到123的时候，我们讲的123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是十进位数，那个意思就是说啊，这里呢有十的零次方、十的一次方、十的二次方、十的三次方。十的零次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的意思。十的一次方就一个十，十的二次方就是十乘十，十的三次方呢就十乘十乘十，十的四次方是四个十乘起来。所以我们知道结果，这是一，这是十，这是一百，这是一千，这是一万。那所谓123什么意思呢？123就是说，这个一呢是在一百的这个位置上，二呢是在十的位置上，三呢是在一的位置上。所以123的意思是三乘上一加上二乘上十加上一乘上一百，所以这是123，很简单。那么1984呢，就是四乘上一，八乘上十，九乘上一百，一乘上一千。那12321呢，就是一乘上一，二乘上十，三乘上一百，二乘上一千，一乘上一万，这是很简单的算术。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十进位数，这个方法弄起来方法呢，我们叫做十进位法。那这是地上的算术。如果我们要来跟随主的话，我们要懂这一点天上的算术。那为什么这个地上的算术这么算法呢？因为很简单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算法算数要用十进法呢？因为我们人有十个指头， 那么因为人有十个指头呢，所以我们自然是用十进法是很方便的，因为很容易算呢，特别是小孩子啊，你叫刚刚开始学算术的时候，你叫他加加减减，他怎么办呢？他起头用十个指头，那十个指头不够以后，把鞋脱了，把袜子脱了，用另外十个脚趾头，就用这个十个指头跟脚趾头呢，他就在那里算，最后呢，他能够得出一个答案。那人如果以人的中心来做算术的话，我们知道很自然的，今天所有的位数算术应该是十进位，这个是很好算，很容易计算。那么假定今天我们访问一个星球，所有的人都十一个手指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那个星球里面，那个算术呢是十一进位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或者是属基督，或者是属亚当，或者在基督里，或者在亚当，或者是在基督里的团体人教会，或者是在亚当的那个团体里面，那指着那个败坏的族类，那个堕落的族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么多的人都包括在这两个人里面，那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个人的缘故，所以请我们就记得，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要读要看那个属天的算术的时候，那个算术呢不是十进位，那个算术是二进位，因为在神的眼光只有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那如果是二进位的话呢，那这个算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我现在就指给弟兄们看，那现在呢，你假设你要表达一个数目叫做一，那么这个就你就不能写，你这个一是写的一，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二进位里面你要表达这二的话呢，你就要写成一跟零；如果是三的话呢，就变成一跟一；六的话呢，就变成一跟一跟零。这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是以十来做单位的，所以我们那里是十的零次方、十的一次方、十的二次方、十的三次方、十的四次方。那这里现在变成是二的零次方、二的一次方、二的二次方、二的三次方。所以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二乘二，这是二乘二乘二，这是二乘二乘二乘二。所以这个是一乘二加四，这是八，这是十六。那么好了，现在你要把这二这个数目等于什么呢？等于零乘上一加上一乘二，所以是二。你看这个十七是什么呢？十七是一乘上一，然后零乘上二，零乘上四，零乘上八，然后一乘上十六，所以加起来等于十七。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用二进法的话，那么你所有看到的数目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零，另外一个就是一，你找不到另外第三个数，你找不到，因为只有两个，你不是零就是一。所以所有的数目呢，你都可以用一跟零去造出来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我都得承认，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通通是零的，通通是虚空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万民在他眼中啊，像虚空一样是零。在神的观念里面，神的判断里，我们个个都是零。那么弟兄姊妹，就着我们来说，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感谢主啊，因为一是神的数目的缘故，所以呢，当零跟一放在一起的时候，从这里就导出许许多多的数目来。那么这个进位呢，这个算法呢，我们说过，在属天的国度里面，因着神只有两个人的缘故，所以那个算术呢应该是二进位的算术。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算术第一次把它研究成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德国基督徒，这个也是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数学家，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学家。结果呢，他发明了这个方法，找到了这个方法，结果也做了人类第一个最简单的 computer 电脑。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方法呀就告诉很多的人。那个时候马可波罗，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或者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到了中国，然后呢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数学家叫做 Leibniz， 这个你去读任何的数学书都能找到他的名字。那么等到他有人要到中国去的时候，他就特地 把这个把这个二进法告诉他，然后请他呢能够带到中国，能够用这个能够告诉这个能够告诉中国的皇帝，那么借着这个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那么根据 Leibniz， 根据 Leibniz 这个弟兄他怎么解释，他怎么看见的呢？他很简单，他的灵就是代表什么都没有，这个意呢是代表神，代表有，所以神是从没有就造出万有。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灵跟意可以把所有的数目都带进来，你随便告诉我任何一个数目，我可以告诉你说是一跟零，可你可以用一跟零可以组织成功的。所以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这个方法叫做二进位法。那这个是是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德国的数学家 Leibniz 告诉我们的，但这个在实用上很有困难，你很难呢、啊、算账的时候你不是说17块钱，你说我给你10001块钱，这个很难很难算，这个人要弄糊涂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这个方法不错，这个算法呢是很有趣的，但是这个方法没有人好好的用它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呢就慢慢的完全被人忘记，人根本就把它丢到脑后去了。那一直等到最近，一直等到最近，等到人要开始造一个脑子能够帮助人的时候，所以当人开始有电脑的时候，人就在那里想说到底电脑要你要给他一个什么语言呢？让我们记得电脑是全世界最笨最笨的，是他最笨笨到一个地步，我们要用他最笨的特点，然后让我们让他来做我们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神创造人实在是神的杰作，只有人能用最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的小孩子，家里所有的小孩子，他可以告诉你1到10，他能算给你看。但是电脑呢，只知道两个东西，他要么知道是零，要么知道是一，他不知道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呢，你如果要电脑帮你算东西的话，你要给他一种语言是他懂得的。你除了零跟一之外，他别的根本就不懂得。所以我说电脑是最笨最笨的，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零或者一个一。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懂得零和一呢？因为电脑是个机器，那电脑什么时候他知道是零呢？你把它关掉了就是零，你把它开起来了这就是一，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你给电脑语言的时候，你要电脑替你做事的时候，那么你告诉他17怎么办呢？意思就是你把开关开关关关开好了，这个电脑晓得是17。那么你如果再告诉他是开开，那电脑晓得是3，然后你告诉他开开关，这个电脑晓得是6，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数学呢，这个算术呢，是电脑懂得的数学。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一个东西的的确确开了，的的确确可以说在电脑上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革命。你知道吗？到今天，到了今天，就是因为电脑只懂零跟一的缘故，现在呢他们可以有一种文书的处理，那个处理就理论上来讲，不光是中文的，不光是日文的，阿拉伯文的，就是英文的，所有的文字你都可以放在电脑里面来处理，电脑都可以替你一个一个像秘书一样替你处理好。意思就是说现在电脑能够像一个最好的秘书，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懂得中文，懂得日文，而且能够替你处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能做那么多的工作？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开跟一个关，知道一个是零，一个是一，一个是零是一，就这么多，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现在就能为我们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事。那么甚至于到了1990年，人说要到了电脑的第五代，特别日本现在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在那要发展电脑第五代，他们要造一个机器人像人一样会思想。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人 他像人一样会思想，是我们牵个绳子进去，告拉着他，告诉他怎么思想。你在将来呀、啊，人发明了这个所谓人造的这个智慧，造了这个这些机器人呢，就好像一个笨的丈夫啊，像护士里面一样，那么去吃饭呢，到饭桌上吃饭，那么怕他失态呀、啊，结果这个丈太太呢就拉了一根绳子，那么拿了那么什么拉一下的还去吃一下，不拉一下的就不吃一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这个电脑一面来讲很能帮助我们，但另一面来说，就像牵了那个绳子一样，因为老早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放进去，那么电脑怎么懂得这个资料？电脑不懂得这个资料，电脑所以懂得这个资料，因为电脑只知道一个零跟一个一，什么时候开了什么时候关它晓得，然后你就根据这个，你就把所有的资料送进去，那这个就变成为什么今天电脑这样发达的原因。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弟兄姊妹？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比方，或者说给我们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幅属灵的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当门徒们当主被卖的那一夜，结果那些门徒们就通通离开他们逃跑了。等到主复活以后，他们知道主是复活了，但是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还有呢，我们知道许多的门徒们也非常失望，虽然他们知道主复活了，但是良心控告他们，他们觉得对不起主。因此这个缘故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到了约翰福音21章，他们就到提比亚海边去打鱼去，那是彼得第一个提议出去打鱼的，他们其他说我们也与你一同去。他们本来是最会打鱼的一般人，因为他们就是打鱼专家的，结果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打了一个晚上，他们所得的鱼是零，得不到第二条鱼。他们是那一代的专家，因为他们就是打鱼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因着跟随主的缘故，主说你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从了主。等到他们跟从主以后，他们失望了，他们灰心了，他们要回到世界去。弟兄姊妹，从前是他们放弃世界，他们不要世界，等到你不要世界以后，你再回到世界去，世界不要你，结果你劳碌一个晚上所得的是零。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主第一个命令是说你来跟从我，叫你从没有果子变成有果子。等到你到了这个地步，你再回到世界去的时候，现在就应验主的话，要么你就是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或者你在主之外你要一个也没有。那一天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就应验了主所说的话，你们在我之外所得的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那一晚上连一条的鱼也没有。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一个专家，一个这些都是打鱼的专家，竟然一个晚上他们一条鱼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主要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们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要让他们想起主就在那个楼上跟他们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如果在我之外，你们就一个也没有。弟兄姊妹，这句话主明明在那里说的，他们可以回到世界去，一个也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跟随主，弟兄姊妹，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有一次你做了主的门徒，有一次你奉献给主，有一次你答应了主，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主要给我们看，只要在主之外一个也没有。难怪那天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着，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一个鱼也没有打着，但主自己来遇见他们。当主遇见他们的时候，当他们回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到主里面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主的一句话叫他们得着153条鱼。请我们记得， 在主里面153条，在主的外面一条也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话的一幅很明显的图画。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153？非常清楚的，主在这里要教训门徒，你们离开我所得的是零，这是你们的结果。凡是在我之外的，果子是零，鱼也是零。但是只要在基督里面，你所要得着的是153所代表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这个二进位法来表达153的话，你知道这个要怎么写的呢？这个怎么写呢？这个所写的是1001，1001，就这样。那这个数目很有意思啊，这个数目是你左边看过去是1001，1001，右边看过去也是1001，1001，这是两边都可以的，这是对称的。那么这个数目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特点我们的主就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信息就是说，今天门徒们要记得，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的话，那个结果就是1001，1001所代表的。那个1001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领会的话，那个一呢，这个一就是开起来的意思，那个零呢，就是 off 的意思。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话，我们或者如果用英文的话，我们姑且用英文比较容易一点。如果 on 是代表开起来 ，off 是代表关掉的话，那么153呢，就是 on off on off on。那么弟兄姊妹，什么 on 的呢？基督是 on 的，谁是 off 的呢？我们是 off 的。所以什么叫153呢？153就是说是基督，基督 is on， 基督是开起来的，我们是关起来的。我们是关起来的，基督是开起来的，基督是开起来的，我们是关起来的，我们是关起来的，基督是开起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现在你能够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罗马，就是约翰福音15章要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信息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从果子，许多的果子达到结果累累的话，那主给我们的信息和他的 message 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秘诀就是我主所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记得主说，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就结果累累。因为离开了我，在我之外，你们所做的连一个也没有，你们所得到的连一个也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给门徒们的一个信息。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钥匙，那把钥匙什么呢？那把钥匙就是我们应该逗留在主的里面，这个叫做与我们的主联合。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不是说在里面，或者说我就在你们里面，不，这里是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用这个字是住的缘故，所以呢，这个两个在里面呢，不是两个东西在里面，是两个 personality 在里面。因为是两个人格在里面，所以用住，否则不需要用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联合最高的联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意志和神的意志联合，和主的意志联合。我愿意都留在主的里面，主也愿意都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住在主里面不光是个客观的事实，神老早把我们放在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什么呢？我们要都留在主里面，这个要运用我们意志才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所以这个联合呢，是行动上的联合，是意志上的联合， 这个联合呢是个动态的联合，不是个静态的联合，不是我们讲到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好像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这里给我们的一幅图画，不是说好像一棵树安安静的枝子就插在那个葡萄树上，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生命的僵直啊，从这个枝子流到那个枝子，流到整个葡萄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生命的僵直怎么会开始流畅呢？因为这些生命的僵直在那里彼此交换的，在那里你知道一定要两个东西然后才有一个交流的。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意志，我们决定我们要都留在主的里面，主也有一个意志，他决定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两个意志的结合，两个意志的联合，这是住在主里面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所谓的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里与主联合是个行动上的，是个 action， 就是 the union with Christ in action， 是在行动上的，不是一个光是口头上说说的，不是客观的，是主观要经历。而为着达到那个经历，你我最少要应用我们的意志的，在意志上我们能拣选主所拣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样，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我就会看见在这里有一幅非常荣耀的图画。为什么主要我们与他联合呢？因为这个和神永远的旨意是相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与主联合？你如果去读全本的圣经，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因为是住在主里面的缘故。所以我再说，不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不是好像一个那个茶杯里面放水一样，不是这个水放茶一样。你知道，你把水跟茶放在里面，这个是两个东西，是两个分子联合在一起。或者你说茶在水里，水在茶里，这个不是这里所讲的联合，不，因为主用住这个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 person， 两个人格。那么什么叫做与主联合呢？那就指着这个两个的人格的协和来说的，这个叫做住在主里面。那如果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那个最后的结果，你要看见我们的心思和神主的心思是和谐，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等一等，你看见一个这个联合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感情就像基督的感情一样，我们能爱像基督爱一样，我们能恨像基督恨一样，这叫做联合。但在所有联合的最高峰是意志上的联合，我们能够拣选主所拣选。因为我们主在地上什么都不拣选，只拣选神的旨意，因着我们与基督的意志联合的缘故，结果我们就拣选了基督所拣选的。因为基督拣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拣选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我们所要达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的与他有完全的联合，是两个人格的联合的话，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个结果就能够叫我们结果累累。但是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感情上我们能够像基督的感情，心思能够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能够拣选主所拣选，我们的意志和主的意志和谐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你在我身上能看见我的主。因为当你看见我怎么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是怎么爱的。当你看见我怎么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主是怎么决定。如果我与他是完全联合的，当然如果我离开他，就是我如果在基督之外，那是我的拣选，那不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在地上就彰显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在地上彰显主的荣美。因为人看不见主，但人能看得见我们。当人看得见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的意志、情感和心思是与主完全联合的，所以人来到地上能看见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有没有根据？有的， 就在同样的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只给弟兄姊妹看，你们读这个，请我们读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刚才与主联合的奥秘，假设我们不懂得他的话，那这段话要成为难处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主啊开了一张支票，这个支票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支票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就给你们成就。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很高兴啊，因为主有这个应许啊，所以我什么都可以求。那么我只要求什么，主根据他的话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因为这句话是凡你们所愿意的，只要你愿意什么，主就给你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句话不是单独的话，这句话是因为前面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然后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在你们愿意以前，我们已经与基督有那个美好的联合。结果我们拣选主所拣选的，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